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有一种压力不是来自炮弹，不是来自制裁，不是来自外交例会，它是来自一束投射在领事馆外墙的投影，来自一个宴会厅里面的一句笑话，来自一张在手机默默传开的相片。五月一登场，有三件事同时发生，全民反抗运动的灯光、川普的玩笑和那张习近平最想消灭的相，三件事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共政权正在同时输了三场他本来最擅长的战争，就是舆论战、心理战和形象战，而他的对手是一盏灯、一个笑话和一张相。五月一号凌晨，纽约随着最后一束投射在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外墙的一场历时30日、横跨三大洲、四个国家、涵盖七座核心城市的渔民节系列行动正式宣告结束。发起人是海外华人非牟利组织中国行动 China Action， 由4月1号在三藩市开幕到5月1号在纽约结束。这场行动在30日内向中共驻外机构的建筑外墙投射了13幅反讽的视觉作品，投射的内容包括4月1号三藩市的中国有互联网、4月2号美国纽约的中国无渔民节、将权力混入笼里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讲好中国故事、4月4号美国洛杉矶的台湾是中国的、4月9号澳洲悉尼的全过程民主、4月11号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国两制、4月27号德国法兰克福的新疆人民安居乐业，同埋5月1号在美国纽约结束投射的吾裸群众一针一线，天下苦集久矣，我青年时代就读过，同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3幅作品，七个城市，为期30日，行动策略全部都是取材自中共官方的陈述字眼作为标题，以现实图像作为证文，形成语言和事实之间的直接冲突，无需要讲解，本身就是论据，投射在墙上，原画原文打回原形。面对这批只是凭几束投射灯发动的海外民间行动，中国驻外领事馆的反应就呈现出外交史上罕见的超规格应付，亦即是今次行动最值得记录的部分。纽约领事馆自从今年315追光大战抗议活动以来，强光反制灯由临时措施升格为恒常的固定装置，24小时不停运作，同时长期雇用外部保安公司专门针对投射行动进行拦截，有保安人员常驻。5月1号当晚，6名着制服的人员三度推撞行动成员的手机，同时以黑色遮强行遮挡投影的光源。洛杉矶领事馆就部署了54盏强光灯，华盛顿大使馆就连续30日保持不少于40盏强光灯候命。中国行动发言人苏宇同事后接受看中国访问的时候表示，渔民节系列核心概念在于用中共的说话粉碎中共的大话，这种嘲讽和讽刺方式结合了光影艺术，形成了一种美感，有美感政治的说话，透过这种有趣的方式，我们不单只是揭露中共政权的虚伪，更加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共怎样将它的暴力维稳模式输出到民主国家。今次行动揭露了独裁者的恐惧，他们动用国家机器，使用反恐级别的恒常手段来对付一束光，那只能够说明他们太依赖暴力维权，显得这么虚弱和胆怯。我们想通过这种以小博大的示范，令海内外中国的老百姓见到中共并不是好像他宣传那么强大，一束光就能够显露他们的玻璃心，同时陷入疯狂。行动期间，德国法兰克福警方在现场确认行动是针对政权的和平政治表达之后，还讲笑话，你们好有趣。 纽约警察局警员到场之后，中共大使馆的保安人员就很快撤离。一名警员在了解行动和和平性质之后，当场表示赞赏。这些都是来自民主国家的执法者对中国行动的定性评价。他不单止证明了项目在法律框架内的合法性，更加是一种民主价值的肯定。民主国家的警察严格依据程序办事而不失温度，这种消除了年轻行动者对权威机器的原始恐惧，令他们触碰到真实有法治保障的自由社会。纽约的结束只是一个阶段的总结，未来的目标是向中共在全球的300间领事馆持续表达立场。我们正在做点火的火柴，这种轻松有趣但是充满力量的行动正在激活年轻人的勇气。我们期待更多人能够站出来，用这种和平非暴力的行动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5月1号的纽约只是一个逗号，不是句号。同一个夜晚，川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震撼扬言，激烈程度远远不止一束光，令美国的中共领事馆在远在北京的中南海同时再次进入备战状态。5月1号当晚，川普出席中旅滩论坛俱乐部年度晚宴，在克拉维斯中心向到场的宾客致辞。川普在港岛会场宏伟的建筑结构那阵，他环顾宴会厅，以一贯的现场感评论幕，这个宴会厅的基地超级深，我看就快要滑到去中国。这句说话看似是轻松的玩笑，不过立即就燃点了全场气氛。这句说话在地缘政治分析圈流传，原因不是笑声，而是在于川普向习近平释放的信号。川普不是第一次以玩笑形式投放战略信号，由买起格陵兰到收回巴拿马运河，表面上好像开玩笑，实际上是释放战略信号，令对方是这种是开玩笑又或是真的判断困境徘徊。川普今次的表现成功令这个笑话演变成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武器，这种表达方式的杀伤力正正是在于它令对方无法以标准的外交程序应付。你不能够正式抗议一个笑话，但是你亦都不能够炸低听不见它指向的内容。分析普遍认为，透过这句直通中国的原话，川普巧妙地运用地理深度的隐喻，向外界展现了美军足以穿透任何掩护物体的物理攻击能力。这种表达方式在正面重塑他的强力统帅形象的同时，也都引发了关于他未来对华策略可能采取斩首行动的广泛预测。如果川普政府在未来将针对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后果纳入对华谈判筹码，这样这句玩笑将会被视为是这个战略转向的早期标记。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的北京政权在同一日面临来自民间的灯光压力和来自华盛顿的战略心理压力。这两条线在5月1号交汇并非是巧合，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多层施压常态。投射灯照到领事馆的墙通明，而川普的说话就照到去中南海的地下室。这两条线索由领事馆墙外的投射灯到川普宴会厅里面的笑话，呈现的是国际层面和官方战场的攻防格局。不过真正令这个威权政府感到不安的，往往不是外部的战略施压，而是来自民间无法管控的一阵阵嘲笑声。当国家机器对付一束灯光，民间就用一张相来还击。近日海外中文网络正整流传了一张相，这张相是习近平在某次户外公开的场合，他抹开对脚企，肚向前突，姿态松散，和官方媒体长期精心塑造的高大威猛意志坚定的形象 形成直接而且难以解释的视觉反差。 X 平台有博主发文说，这个站立姿势一绝，随即引发大量转发，网友将它命名为250站姿，很快就成为新的笑话，同时说是习近平最想消灭的相。还有网友讲笑话，大家喜不喜欢我这个独裁者啊？同维尼的站立姿态一模一样，演技全靠同行衬托，在习近平的衬托底下，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演技都算不错。这张相之所以具有特殊杀伤力，因为它不是依赖政治立场，纯粹是视觉冲击。这张相直击习近平个人形象的弱点，亦都难以用宣传的手法遮掩，当局更加无法以境外势力或者断章取义为理由去反驳一张真实的官方场合相片。咁重点嚟啦，呢一张相主要喺海外嘅社交平台流传，场内用户难以见到原相同埋相关嘅讨论，只能够透过翻墙或者私底下小范围传播，再次引证咗场内封锁同埋禁止评论机制嘅高效率。不过亦都再次引证，越系封锁越系承认恐惧。有分析认为，维权运动、联署请愿、示威游行历来都可以被镇压，不过一个笑话一旦形成就无从逮捕。事实上，呢一张相只是近年来民间舆论对习近平的爱好增添最新的一页。除了习维尼、习包子这些经典绰号之外，习近平最新的讽刺爱好还有毁灭者。2026年初，美国情报圈和海外媒体好像外交事务杂志的相关文章就直接用这个爱好来称呼他。背景是部分美国前中央情报局 CIA 分析师和学者认为，房地产危机、外交孤立和党内清洗，习近平进行破坏性输出三线同步。上将斩，近年来中共军方多名上将落马或者消失，以忠诚清洗代替战略部署，军队被驯化为人质而不是战力，每逢军方人事变动，这个绰号就立即复现。崇祯皇帝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明朝末代皇帝历史的对比，在内忧外患底下刚复自用，加速习近平王朝的衰落，负面经济数据或者是外交挫折败速激增。而最新今次流传的相250姿态，习近平个人的形象管理失控，中共宣传描述自我崩溃，另外做什么都不得，吃饭第一名，这些都是最贴地的民间声音。近日大陆流传另一个笑话，以更冷峻的方式触及社会现实。中共官方说躺平是境外势力，躺平抑或是近平，是中国人被迫作答的选择题。当局将消极应付定性为境外渗透，同时又无法提供令人积极参与的真实结果，这样躺平和近平之间的谐音对位，成为民间这个荒谬困境最简洁有力的语言反映。由领事馆场外的投射灯，到川普宴会厅里面的笑话，再到社交媒体的一张习近平站立姿势的相，这三件事在同一个时刻出现。一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刻，不是被强力挑战的时刻，而是开始被广泛嘲笑的时刻。而在五月初，这三条线就同时出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